们非常的感谢神，借着网络把我们连接起来。在这里特别允许我代表我的全家以及我们在德国曼海姆的华人基督徒团契来致上我们的问候，愿你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基督里有真实的平安，在基督里有真实的盼望。虽然我们目前所处的大环境大概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的，可以说大灾难、大患难，但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盼望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的家乡是最美的家乡。地上我们不过都是客旅，所以我们因着在主里面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的人生仍然能够稳行在高处。我想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人生需要一个真正的武器，人生需要真正的武器。我想最近武器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不陌生，也许你不一定了解武器的内容，不过我们一定从媒体、从报章、杂志各方面，我们都看到频繁的出现武器。那么武器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也被称为是一个科技上的划时代的革命。5G 当然是在前面的基础上面，所谓 1G、2G、3G、4G， 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将要进入的是 5G 的时代。那从这张图上你会发现，前面的这些 G 基本上都是指到声音的移动，比如说像移动电话的出现，然后呢是移动电话加上了短信，然后呢是移动网络的出现，然后呢是移动的图像、移动的视频以及更高速度的数据的传送。但是 5G 跟前面 4G 有一个最不一样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也就是它成为了整个来服务于客户端的一个全新的技术。不单单是因为它高速的这种对数据的传送，它基本上把整个过往到目前为止的工业可以说完全的进行了这样的数字化的处理，变得可能。因此 5G 的时代的到来可以说将会跟以往我们所习惯的这些移动方面的技术有了一个彻底的不同。也因为这样，我们发现 5G 不但是这个时代一个热点，同时也变了一个冲突点。我们都知道目前无论是欧洲、无论是美国、无论是中国，都在想方设法要来占据 5G 的主导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一个全新的科技对人类的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却发现这种科技的发展常常是成为人类冲突的一个热点。好像 5G 一样，目前不但是在美国， 跟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老大老二的这个经济体的碰撞，无论在政治方面，在商业方面，特别是在科技方面， 5G 也成为一个冲突点。那么甚至我在我目前所在的欧洲，同样面对 5G 也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张力，到底要不要用华为的技术，到底哪一家能够占据 5G 的市场占有。所有这一切让我们都看见科技能够真的解决人类的冲突吗？好像常常事与愿违，常常正好相反。每一次你发现那种所谓革命性的科技的发明出现，结果常常造成人类更大规模的冲突，更全面的冲突。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目前这个新冠在全球的流行，小小的一个病毒，人类就完全束手无策。人类在这些小小的病毒面前，就显得是这样的茫然，显得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另外一方面，各种的冲突，在中国大陆，目前许多的大江大河洪水泛滥，但是在大洋的这一边，在美国的各处，我们也看见除了新冠所造成的混乱，更多的是人间的冲突，种族的冲突，党派的冲突，族群之间的冲突。我想这些所造成的对人类的伤害，实在让我们要反思，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呢？或者说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 5G 呢？真正的 5G 是什么呢？那今天我就想跟各位特别要从一段圣经来看见，其实上帝给了我们真正重要的 5G。 人间的 5G 会改变，现在热衷 5G， 可能很快就有 6G、7G、8G， 唯有上帝给我们的真正的准则，真正的命令是永不会改变。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别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从这短短的九节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上帝给了我们人类非常宝贵的5G， 意思就是五个用英文的 G 开头的五个字、五句话、五个原则，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真正走出困境，或者说不被环境所困住，而能够有真正的从神来的福气，从神来的平安。允许我在这里把神的话念出来，腓立比书一章二到十一节，那里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 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使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括号）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想这一段神的话语何等宝贵。如果你读英文的版本，你会发现短短的这九节经文里面有五个很重要的 G 开头的字母，是对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什么是我们人类真正需要的五 G 呢？这里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愿恩惠平安从神那里归于我们， The grace and the peace from God。 所以第一个 G 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恩惠和平安， Grace and peace from God。 那么第二个 G 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向神存感恩的心， Giving thanks to God。 无论在怎样的境况，无论在怎样的处境，我们要向神感恩。保罗在监狱里面，在捆锁里面，他在罗马的监狱向腓立比的教会写出这封的书信。无论是环境的险恶，无论是他个人生死的未卜，但是他说，我想念你们，我感谢我的上帝。那么第三个 G 呢，就是 Gospel Spreading for God。 保罗说，你们从头一日直到如今，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兴旺福音， The Gospel。这是我们人类真正的希望，我们不但传扬福音，我们而且进入福音，享受福音。那么第四个 G 呢，就是他提到的神的善功， The good works in us by God。 上帝把他的善功做成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成全这样的善功。那么第五个 G 呢，就是 glorifying God with our fruits， 就是用我们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为要荣耀神，把荣耀和称颂都归于神。所以其实这是真正不但是神的儿女靠主恩典我们得了这个五祭，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当他们认识了神，归向了神，他们会发现灵性里面真正重要的这五个祭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才是我们人类能够走进幸福快乐人生的一个钥匙和秘诀。这五个 G 远超过地上人所能想出来的各种科技，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地和其上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属灵的武器，我们单单追求地上的科技、地上的武器，我们必然是缘木求鱼，我们必然是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换句话说，只有属灵的武器才能够改变世界。透过谁？就透过心里面有了武器的这个属灵的武器的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么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做新造的人？他和旧造的差别区别在哪里？就是他心里能够真正的知道一切恩惠平安来自于神，他知道随时要向神献上感恩，他也知道神的善功在他的里面，他也知道他要用他的生命来荣耀上帝，来见证上帝。他同时也很深的知道他人生的使命，为要传扬福音，为要宣扬福音。这是一个心里有了武器的人。换句话说，今天你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很不容易的大环境里面，但是只要我们心里有了武器，我们的人生照样能够靠主有力量，照样能够靠主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照样能够靠主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成为明光照耀，来为上帝做见证。当我们看见第一个祭，其实是人类非常深的一个需要。保罗在这里说，愿神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用了两个字很妙，前面的恩惠是一个典型的希腊字，这个字原文叫做 charis。 charis 这个词是很特别的一个希腊字，它一定跟神连在一起，因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给罪人白白的礼物。当人得到这个白白的礼物，在他心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巨大的喜悦，这个词就是 charis 的意思。中文把它翻作恩惠，恩惠，非常奇妙的一个字。那么第二个字它用的是什么呢？它用的是一个典型的希伯来字，就是 shalom 平安。 shalom 平安，这个希伯来字呢，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在没有战争的状态所导致的一个繁荣和兴盛， shalom。 那你在这里会很奇妙的看见，我们都知道这个西方文字的一个代表，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有人形容说它的一个祖先呢，就是希腊文。它是西方语言，无论今天英文也好，法文也好，这个德文也好等等呢，大概追根溯源都能够追到拉丁文，那么再上去就追到了希腊文。所以希腊文常常也被称为是西方语言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呢，可以说是咱们亚洲的这个东方的一个语言的代表。那如果你发现没有上帝的话，东方和西方永远处在张力里面。对我们东方人过去看西方呢，我们都觉得那个叫做藩邦， 那个叫做蛮夷之地，非我族类。我们对东方文化非常的自豪，我们认为我们东方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反过来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东方，其实也类似差不多。他们觉得很奇怪，我们吃饭用刀叉，他们怎么吃饭用两根木棍？那么我们说话呢是比较有逻辑的这个字母，他们的这个语言呢怎么像是画出来的图画？所以呢，这两种文化或者说东方西方，如果没有上帝，你发现根本没有办法放到一块儿。那么这里很奇妙，就告诉我们，因为有了上帝，所以这个两个字才能摆在一起。有了上帝，人间才能够真正有和平，而且你注意它的次序都不能混乱，一定是先有了恩惠才会有平安。所以保罗每一次用的时候，第一他都把恩惠平安跟上帝连在一起，同时他也一定是先恩惠后平安，因为没有了上帝的恩惠，人是不可能有平安。没有上帝白白赐下他的独生儿子，除掉我们的罪，把这个礼物白白的赐给我们，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想单单这节经文就非常奇妙的来提醒我们，我们人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人需要这个大写的 God， 这个真神上帝，因为只有他能够给我们有真正的 grace， 有真正的 peace， 有真正的恩惠和平安。离了他，我们人无处去找真实的恩惠和平安。所以没有上帝，没有这个真正的祭，或者说没有我刚刚提到这五个祭，这个世界实在很悲惨。看一看我们的周围，今天美国在这个种族的冲突里面，所谓黑白的冲突，现在最流行的就是 BLM， Black Lives Matters，所谓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叫黑命贵。那么它黑相对什么呢？就相对白，种族的冲突。那么两个党，一个是被称为红的，一个被称为蓝的，一个共和的，一个民主党，那么打得不可开交，互相在冲突里面。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冲突的本质上呢，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家庭内部的张力和冲突。然后呢，我再看看呢，现在很多冲突都可以用颜色来代表啊，比如说黑跟白，红跟蓝。那么中国大陆也有所谓左跟右的张力和冲突。那么这个在香港呢，有这个所谓黄跟蓝的张力，有所谓蓝丝跟黄丝的冲突。那么台湾呢，有所谓蓝跟绿的张力，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这个冲突。那么这些好像你乍一看都是各种颜色，但是这种颜色能不能调和呢？就没有办法调和。就人生呢，你发现你可以有技术的发展，你可以有高科技的产生，但是呢，本质上人的张力冲突是没有任何一种科技可以来解决，用人的智慧、人的头脑、人的主义、人的哲学、人的学说，没有办法来解决。到底哪里能够得平安呢？从哪里来得人生的出路呢？最近中国大陆呢有个官员突然间呢这个爆红， 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竟然写了一本奇书，很奇怪的书，叫做《平安经》，洋洋洒洒十几万字。那么你本来以为这本书这个大概一定来头不小，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省级官员，而且呢这个博士出身，那么这本书呢也卖的不便宜啊，这个将近300人民币啊，大概合美金也是好几十块钱，而且竟然一度还卖断啊，在那个网络上面还都销售一空。但是你打开一看呢，简直可以说是眼睛碎了一地啊，因为这里面这内容啊，大概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写出来。举例来说，它里面很简单啊，就是男的平安，女的平安，一岁平安，两岁平安，三岁平安啊，那么一直排上去。然后呢，这个上海虹桥火车站平安，杭州东火车站平安，广州南火车站平安，然后呢有眼睛平安、鼻子平安、嘴巴平安，所有他想得到的名词、数词，这个他只要前面放一个，后面就加一个平安就可以。所以呢，这本叫做奇葩的书啊，结果呢一经网络爆出以后呢，这个我看这个中国的新华社有一个评论蛮有意思哈，如此平安令人不安。那不安在哪里呢？不单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官员竟然就把这么简单的一些东西组合一下还能够卖钱，那更奇葩的就是还有不少的这溜须拍马的，那么这些人当然也都是所谓蛮有学问的哈，还写了很多书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书评呢说这本书不得了啊，这千年难得一回啊，官员如果阅读此书呢可以领悟初心使命，学者阅读此书顿悟平安哲理，商贾阅读此书企业平安无虞，民众阅读此书安享世界太平啊。我想呢这个当然是这个简直是太过讽刺哈。当然这个人写这个呢是为了要拍马啊，因为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高官，当然呢结果本人现在不太平安啊，官也没了啊，这个被去职了，然后呢也写在那里写检查写检讨。我想其实用人的办法，用人的想法，或者就像我们华人习惯的很多去烧香拜佛，你真的能够得平安吗？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了上帝给我们的恩惠，没有了上帝儿子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舍命流血为我们承担罪的公价就是死，然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若没有这样的救恩，人就不可能有平安。所以第一个机太重要了，就是来自于上帝的恩惠和平安，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一个机。那么第二个机呢，同样非常重要，就是我们随时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Giving thanks to God。我们都知道保罗写的腓立比书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监狱，他自己也知道其实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手上脚上都带着锁链，但是环境能不能夺去保罗感恩的心？我们看见空间不能够让一个神的儿女失去感恩的心。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喜乐，因为整卷书出现了15、16次的喜乐，保罗反复的强调我们要喜乐。我想一个人能够喜乐，是因为他心里充满对神的感恩，所以空间的角度不会因为环境而失去感恩， 那么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们，英文叫做 every time， 也就是保罗随时随刻每时每刻他心里都会向神感恩，他在祷告里面不住的感恩。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我今天在新冠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也许我们会对疾病担忧，会对经济担忧，会对我们的儿女担忧，会对我们的前途担忧，会对我们的健康担忧。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 every time， 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是随时随处的献上感恩。那么怎么能够真正有感恩的心？你会发现保罗是完全把它放在一个关系里面，这个关系不但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而且也是我们人跟人的关系。你会发现在保罗的心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永远占据着他祷告的差不多全部的内容，他心里永远装的是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装的是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装的是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装的是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装的是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他很少想到自己，一个人只有常常想着别人，他心里才会感恩。如果他心里想的都是那个大写的我，他是越想他会越胆怯，越想他会越忧愁。因为我，你会发现你的感觉、你的喜好、你的想法，只要稍微受一点挫折，稍微受一点的委屈，你就受不了，你马上就失去了感恩。所以一个真正能够感恩的人，是因为他随时把别人的需要，把别人的状况，把别人当下的一些的状态，他时刻的在神面前来纪念。我们怎么能够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我们需要常常纪念对方的好处。保罗虽然身在罗马，保罗虽然与腓立比相隔遥远，现在你从谷歌上查一下就知道，腓立比跟罗马大概距离最少1200多公里。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他自己又在监狱里面，但是保罗其实常常纪念到，不但是那里弟兄姊妹属灵的状况，他也常常纪念到他们向保罗所显出的爱心。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和他的同工提摩太、希拉，也包括路加在内，这几位同工他们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们回应上帝那个马其顿的意象，就去到了欧洲，然后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的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因为保罗在那里花了很多的心血，打下了很好的根基，所以那间教会我们看见他们非常有爱心，他们常常供给保罗在许多方面，特别在这个财务方面的需要。他们甚至派了以巴弗提要把他们的馈赠就不远千里的带到罗马去给保罗。你发现我们人常常容易忘记别人的恩情，我们很容易记得别人哪里对我们不好，这个我们好像常常会念念不忘。但是别人给我们所付出的一些的恩情，我们很容易一转身就忘了。当我们忘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不但不会感恩，而且常常会因为一个眼神，会因为别人无心的一句话语，或者是我们觉得受到了委屈和伤害，我们就会耿耿于怀，甚至于我们会心怀苦毒。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常常纪念着对方 向他所发的爱心。这个在保罗书信我们看见他多时多方的提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向神感恩呢？我们不但是纪念人的好处，我们更要纪念上帝向我们所施的一切厚恩。当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止住我们的埋怨，止住我们的哀叹，乃是思念主耶稣为我们连他的命都舍了，这样大的恩情，这样大的恩典，我们用什么来报答吗？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体会，如果你的儿女来到你的跟前，从来不会提说，爸妈，你们向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你们生我，你们养我，你们爱我。他们可能一转头就忘了，而他们来到父母面前充满了各样的埋怨，你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个，你为什么不让我做那个，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想这是何等可惜呢？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在中国大陆有一个7岁的孩子，这个在路上一面走一面哭，那么这个后来引起一个路人的注意，那么这个人就问他，那么问他这个女孩呢什么都不说啊，就大哭不止。那后来呢，这个路人很担心啊，这样一个年幼的孩子女孩这个街上很危险，所以后来就报了警，那么送到警察局。那警察再三问了，这女孩就说出来，她说，我妈不爱我了，我妈都爱我爸，我妈待我一点不好，我气死了，我离家出走。那后来才搞清楚原来是什么呢，因为这女孩太胖了，她妈妈着急啊，所以呢这个女孩那天跟她妈上街呢，看到满街那个好吃的，那么她妈也买了不少，那女孩呢就以为大概都买给她，后来妈说，不行啊，女孩你太胖了，你现在7岁都胖成这样，将来不得了，这个所以这不能给你，这是你妈给你爸买的。这女孩就生气啊，妈，你对爸那么好，你不爱我。结果呢，趁他妈一不注意，转身就走，而且呢，就离这个走了很远。最后好不容易把他送回家，还一万个不愿意。我想，其实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也会发生在神的儿女身上。我们忘记了神向我们所赐的一切厚恩。我们有时候埋怨为什么神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为什么神好像没有照我们的祷告来回应。但愿神让我们每一位有一颗感恩的心，而且这样感恩的心，你发现保罗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常是欢欢喜喜。有时候我们祷告里面可能我们嘴上说的一连串感恩的话，上帝啊我感谢你，但是呢常常我们的脸部表情已经把我们内心真实的表达出来，我们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保罗说我是欢欢喜喜的在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帮助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环境好像洪水泛滥，但是当我们定睛这位坐宝座的神，我们就有足够的喜乐，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感恩。不但如此，我们第三个记忆就是我们需要真正的进入神的福音当中。我们不但是兴旺福音，如果你看英文版，你就发现这个兴旺福音它原文的意思呢，是指 participate into gospel， 换句话说是我们要真正的参与在福音当中，这个才叫做兴旺福音。我们不但是去传这个福音，而且我们是享受这个福音，我们是活在这个福音当中，这个才是真正叫做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而且这种的参与福音，兴旺福音，保罗说是从头一日直到如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不能够失去那起初的爱心。也许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那个天恩的滋味实在美好，我们是大喜过望， 我们是非常热切的来传福音，但是渐渐我们会爱心冷淡，有的时候可能在像当下这种环境，我们觉得人也出不去，我们觉得被锁在家里，我们觉得什么事都不能干，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我们好像爱主的心会冷淡。因为现在视频的缘故，有时候我常常在视频上会看到啊，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呢也在线上，但是你会看到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躺在床上啊，翘着脚啊，吃的东西啊，做的事情啊，因为一不小心他们自己呢把视频打开，那我们就会看到好像零零总总，我们真的是在意福音吗？我们真的是在乎这位上帝吗？我们真的是发现福音我们何等享受吗？还是福音只是变成我们头脑里面的一堆知识？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腓立比的教会，你们是从头一日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Unity， 你们的同心合意。我想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虽然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有这个实体性的这样的线下的聚会，也许少了一些肢体的互动，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因为距离而产生隔离，让我们的心跟心仍然是贴近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同心合意。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会这样，虽然一个屋檐下，结果呢常常好像你看我，我看你，真所谓这个越看越不顺眼，最后变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中国大陆现在发现很多地方呢，只要是这个一封禁一解禁，许多夫妻迫不及待就直奔那个民政局去离婚去，好像呢已经忍无可忍。求神帮助我们，虽然外面有隔离，但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神不能有隔绝，我们肢体之间不能有隔绝，家庭之间、亲人之间，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这个同心合意不单是指福音这方面，刚刚讲福音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参与在福音里面。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福音的表现就是显明上帝的善功坐在我们里面， The good works in us， 在我们心里面显明了上帝的善功，这就是兴旺福音的表现。而且一个人兴旺福音，你一定看见上帝面前有嘉奖。保罗特别提到腓立比啊，你们现在跟我虽然远隔距离，但是无论是我在捆锁当中，或者是我在辨明福音的时候，这个是指保罗在罗马的工作，因为他虽然被关在御营经的这个军营里面，关在这个所谓皇家军队的这个重兵把守的一个监牢里面，但是他仍然是用尽一切办法，得时不得时都在传福音，都在为福音辩护。那么他说我在这里的辩护，其实你们跟我是一同得恩。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无论在前方打仗，或者在后方看守兵器，我们都是一同得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各种的位分，无论你做话语，做神话语的出口，无论你带领诗歌，无论你是发出一些微信或者是 Line 或者这个 WhatsApp 去邀请福音朋友，其实你都在做福音的事工，而且在神面前是同得奖赏。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抓住这个第三个重要的记忆，就是 Spreading Gospel for God， 为上帝来传扬见证这个美好的福音。到底人需要什么？曾经在几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呢这个所谓很崇拜一位 精神的导师啊，这个人叫做高晓松。那么这个他呢，这个也曾经留学美国啊，这个呢很能说会道啊。然后呢，他就鼓励年轻人，他说：“你们呢，不要单单看着你们这个一日三餐啊，单单想着柴米油盐啊，你们呢要有诗和远方啊，你们的人生要有诗和远方。”那么这个当然，那年轻人一听这话，这个很高兴啊，诗和远方，哎呀，这少年人青年人就喜欢做梦，这太对啊。所以很快这个诗和远方变了年轻人的这个人生的信条。但是呢，现实生活是非常的骨感，什么是诗和远方？离了上帝，我们人类有没有可能有诗和远方？那前不久呢，一个月以前呢，就有一个大学生啊，他是四川的一个大学生啊，年方24岁啊，正是风华正茂的岁月。那么结果呢，他就背起行囊就去寻找他的远方。那么他的远方在哪里呢？很远呢，在中国大西北那边有一个无人区，叫做可可西里。那么他一个人就去了可可西里，结果呢，几个礼拜就失联了，没有消息。那么最近呢，刚刚发现了，这个已经过世，找到的是他的遗骸，找到的是一些他的证件，那么已经死在这个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当然呢，现在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其实他是早有准备，大概他进去就没打算活着出来，他也不打算活着出来，因为身边还带了很多的安眠药，看上去他在过世以前呢是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我想这样的情形在很多年轻人的生命里面常常屡见不鲜。没有上帝，没有福音，我们人能够走多远呢？我们的远方在哪里呢？也许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死亡成为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的终点，我们逃不脱罪和死的枷锁，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可怜。所以圣经不断提醒我们，日光之下虚空的还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其实捕风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哈，因为希伯来文原来这个风呢跟灵是同一个字，所以捕风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一直在找灵。我们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就好像内心心灵里面有一个空缺，我们知道那个空缺的存在，我们多时多方想尽办法要去抓到它，要去找到它。但是若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找我们，我们人就没有办法去认识神，去找到抓到那个灵。所以日光之下人不断的捕风，不断的抓灵，但是抓不到。结果呢，我们常常就像这位女孩一样，最后呢我们葬身荒漠，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我们的诗，也没有找到我们的远方。所以这里谈到第四个很重要的记忆，就是上帝的 good works， 上帝的善功，这是真正我们人所需要的。一切的美善来自于神，一切的善功只能出自于神。所以保罗特别说，神在你们心里面所动的善功，神必要成全这功。我想人也期待做一些好事善事，我们也把这些的所谓的这个造桥铺路啦，所谓的积功积德啦，把它认为这个大概就是善功。但是你会发现这样的善功跟神所做在我们里面的 good works 差得太远。为什么？第一，人的善功常常带着很多不善的动机，人的善功常常带着很多不善的动机， 换句说，如果打开他的心，常常见不得人。我举个例子，在中国大陆前一段早几年呢，有一个人啊，被称为大善人、大好人啊，这个叫做陈光标啊。那么他呢是高调做善，到处撒钱啊，一摞一摞的人民币，从中国大陆一直撒到台湾。这个当然呢也被前呼后拥啊，因为别人说哎呀这个人好啊，白给我们钱啊。那么但是他有个条件啊，那我给你钱呢、啊、你得给我报答啊，而且呢他也收了很多的感谢状啊，表扬状啊，然后呢这个他让记者给他拍照啊，他躺在一大堆的那个别人写给他的这个感谢信啊感谢状上面啊，洋洋得意。我想其实这样的情形看到到最后有人看他像一个小丑一样。当然呢最后发现这个很多的是作假啊，最有名的就是曾经有一段叫冰桶挑战啊，西方人呢就觉得好玩啊，这个桶里面加很多冰块，然后呢就跳进去，这个显示一个人有强健的体魄。那么咱们这个陈光标人称标哥啊，标哥说我也不能落后啊，他也跳在那个冰桶里面让记者拍很多照，哎呀一下子这个人家说不得了，这个人真是这个德智体啊各方面这个全面发展。那后来呢有人拆穿了，结果一看呢他的冰桶下面都是热水啊，这个他原来躺在那个温水里面，那么上面放几块冰啊，所以他赶快让人拍照，因为拍得慢一点的冰都化了。我想其实就会发现了，我们人圣经上说只有神能够鉴察人的内心，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造一颗新的心在他里面，其实常常他的内心是见不得人。台湾有一个曾经很有名的这个叫做林清玄，那么林清玄呢常常是号称一个佛学的大师，他呢也写了很多，很会写啊，很多的这个小清新的这种的文章啊散文啊，这个要人呢这个修身养性。我有一次这个好多年以前呢、啊、在北京的王府井，在那里呢有一家大概是中国最大的书店，看到大排长龙，那么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这个林清玄呢在那里有一个售书签名会。哇，那个是几百人啊在那里排长队啊，都年轻人啊，说这个哎呀我们的心灵导师啊，这个林大师现在这个不但是写书，而且呢这个给我们很多这个心灵的鸡汤，灌得我们呢这个好像呢这个是给我们人生带来很多的帮助。大排长龙就希望得到他的一个签名。当然呢后来媒体报道这个人呢是原来呢是这个婚姻也出轨啊，总而言之呢这个是背叛自己的结发妻子，完全做的跟他写的完全是两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离了上帝，我们人没有可能有善功，我们一切的善行在上帝面前都好像是一块破布一样，因为人要靠着善行，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真正的得救。所以这里提醒我们 The good works 一定是发自于内心，因为只有神能够造一颗清洁的心在我们里面，而且它一定是源自于神，而且神能够保守他坐在我们里面的善功，他也能够成全这功。所以发自于神，源自于神，守自于神，也是终结于神，这才是真正的善功。今天神让全人类看见一个最大的神的 good works 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耶稣基督担当全人类的罪，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承受那个罪的咒诅，罪的要求就是死亡，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被埋葬，同时他也为我们 从死里复活，这是上帝最大的最奇妙的 good work， 让我们可以来效法他，让我们可以来跟随他。所以这个 G good sign good works， 这是我们真正需要认识接受神的善工坐在我们里面。然后最后那个 G， 第五个 G 呢，就是要 glorifying God with our fruits， 就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荣耀神。保罗特别勉励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用你们的果子，结满了仁爱的果子，来把荣耀和称颂归于神。我想我们生命的果实只能来源于我们信从了基督。刚刚我们讲，唯有基督是神做的最大的善功，所以当我们效法基督，我们才有可能能够有这个善功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能因为主的生命而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实来。那么这个生命的果实，保罗特别提醒他在几个方面是很明显的表达，一个就是他一定跟爱心连在一起。基督徒的信心，圣经特别形容是叫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换句话说，信心不只是头脑的一个任性，他一定带着爱心的行动。所以这样的爱心，它在两个方面会增加的，一个就是在属神的知识上会加增，第二个就是在对神的认识见识上会加增。那么英文叫做 more in knowledge and depth in insight， 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心不是盲目的，我们的爱心乃是在基督里面随着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而加增，随着我们在属灵里面的深度而加增。不但是加增，然后呢，保罗说，我腓立比人啊，你们就能够分辨是非。那么后面还特别有个括号，意思就是他原来的这个原意上面还有一个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就是喜爱美好的事。你发现人常常谈是非可以谈得头头是道，每个政治家也好，那些政客也好，都可以谈说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错的，但是他不见得会喜爱美善。而且常常相反，人可以知道是非，但是人行不出事来，常常像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而除非上帝做工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明辨是非，而且我们才会喜爱美善。那么不但如此，圣经也提醒我们，这位神是仁爱的神，他同时也是公义的主，所以要在仁爱和公义上结满了果子，要能够效法主的样式，能够真正仁爱和公义来兼备。那么结出这样生命果实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一切荣耀和称颂来归给神。因为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神我们就在灭亡的结局里面，我们就死在罪中，活在罪中。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真正的五个 G， 是一个真正神所兴造的人。所以结论是什么？允许我稍微的再把它重复一下。第一个 G 就是 grace from God， 从神来的恩惠和平安。第二呢，就是 giving thanks to God，就是随时向神献上感恩。第三个呢，就是 spreading gospel for God， 传扬上帝 叫人出死入生的福音。第四个呢，就是 good works by God， 就是上帝坐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善功。那么第五个 G 呢，就是 glorifying God with our fruits， 用我们生命的果子来荣耀上帝。当我们人有了真正这五个 G， 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有了一个稳行在高处的人生，我们有了一个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巴不得不但是神的儿女们，我们得着真正得着这五祭，同时我们也在神面前祷告，但愿整个世上的人，他们能够归向神，能够真正看重这个五祭，远超过一切地上人手所造的科技的五祭，而能够走上蒙恩得福的路。愿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时候最后我们同心把祷告献给我们的主。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在基督里你已经为我们做成这一切。主啊，求你让我们看重这福音的宝贝，看重这位奇妙的上帝已经坐在我们心里的善功。你已经把恩惠平安在基督里都丰丰满满的赐给了你的儿女。主啊，就让我们随时向你升起感恩的心，让我们随时知道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主。主啊，让我们不上胆不惧怕。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求主恩待使用你的百姓，使用线上每一位弟兄姊妹，使用每一个在世界各处神的家神的教会，叫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上帝明光照耀的灯塔，能够照亮这黑暗的世界，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叫他们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